向主欢呼这个题目来跟大家分享啊，在这段过程里面啊，我们看见我们要如何来侍奉主，如何来过侍奉的人生。那我们啊，一起来读约书亚记六章第一节到二十五节。那我们请弟兄来读啊单数节，姐妹来读双数节啊。那今天是啊，要跟大家分享，基督徒要用生命来侍奉主，要向主来欢呼，我们一定会得着能力，跟主一起唱凯歌。那我们啊，看 PowerPoint 哈，可以看得到吗？可以哈。好，弟兄来，请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第二节，请姐妹。第三节，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第四节，他们吹的脚声拖长，你们听见脚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递入耶和华的库中。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第二十五节，我们一起读好吗？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 因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我们再一次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可以靠主的名，我们一起啊来向主你的欢呼，来献上赞美。我们必得着能力与主同唱凯歌。主啊，谢谢你，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对我们每一位说话。主啊，你也洁净我的口，好叫我所说的讨你的喜悦，让我们得着生活的能力。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一段经节里面出现了多少次呼喊？从第一节到第二十五节第六章，我算了一下哈，刚好出现七次哈。那前六天他们每天都在绕城，那个 PowerPoint 的马上转到那个耶利哥城的地图哈。对，耶利哥城的地图，第一个，耶利哥城位在死海的西北方，大概11点钟的方向。那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面对的第一场仗就是要攻打耶利哥城。那当12位探子去探这些迦南地的时候，有10位探子说怎么样？说迦南地的人非常的高大，是不是？我们看起来像什么？像蚱蜢那么小，是不是？那所以10个里面有只有2个说神已经应许把这一块迦南美地牛奶与蜜地赐给我们。那10个说不行，我们像蚱蜢一样那么小，我们进去被他们一脚就踩死了。那如果说少数服从多数，要不要去回埃及去好了，是不是？但是后来这些说负面话的报恶性的后来都怎么了？他们都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应许要把这一块土地赐给以色列民。神小玉约书亚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说，这一条路你们从来没有走过，这样的事你们也从来没有做过。所以当他们面对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发现约书亚在这个门前，在这个面对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心里面紧不紧张？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约书亚进耶利哥城，他看见有一位使者手中有一只拔出来的刀，然后呢约书亚就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来跟我们为敌的？你是站在我这一边的还是你来跟我作对的？有时候我们会选择说，诶，我是保守派的还是改革派的，我要站在哪一边。但是这位使者他手中有拔出来的刀，他说都不是，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当约书亚他要来攻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紧张。就像我们刚刚长职报告说，我们的篮球队所战皆捷打了很多场我们这些年轻的孩子让我们真的是觉得很有成就感。哇，一下子运球，一下子跳投，一下子勾射，然后防守也非常好。那如果打到最后一场的时候譬如说高中的联赛，那面对最后一场比数是79-80，年轻的约书亚站在这个罚球区准备要投篮，如果2球都投进，哇，可能第二天的报纸就会登出来，哇，他成为这个战这场胜仗的功臣，然后可能有很多大学准备要邀请他去他可能大学的学费可能也没有问题了可以拿到奖学金。那如果说这2球万一都没有投进的话怎么办？这位年轻的这一位主将呢，他可能心里面的挫折感会非常大，他可能一回去的话每一个人都会说他2句然后 可能他一辈子都要接受辅导，可能这个挫折会很大。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约书亚他在面对耶利哥城他心里面的压力有多大。而偏偏这个耶利哥城呢，根据考古是非常的坚固。有一位考古学家叫安格，他去考察耶利哥城的古城，他的城墙前面他的城墙高10公尺，非常的高，厚度有 3.6 公尺，大概是我两个人躺下来那么厚。然后这个城墙前面呢还有一个外墙，厚 1.8 公尺，然后主墙跟外墙之间，这个图 外面还有一个外墙，主墙外面一般来讲都是用那个大木头来攻城，把这个城攻下来。结果呢，我不晓得这耶利哥城里面的人，这个王很聪明，他在主墙外面跟主墙跟外墙外面筑了一道35度的斜坡，所以说你要用这样冲都冲不上来，因为它阻力被挡掉了，35度的斜坡，斜坡上面还铺着湿的灰泥，所以你要上去，你想用云梯架，很滑，就没有办法攻城。那用火攻呢，因为它城墙很厚也没有办法攻。所以上帝就晓谕约书亚，告诉他们，你们要7个祭司要吹着7个羊角，然后祭司吹号的前面还要怎么样，要有带兵器的这一些士兵在前面守护，然后所有的人都跟在祭司在约柜前面吹号，最后面是所有的人都跟着祭司这样整队来走。我们知道当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有多少人，男丁大概有60万，加上这些眷属至少有100万以上。所以当他们神教他们怎么绕，就是这样子，第一天绕几圈，第二天不是，第二天还是绕一圈，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都这样绕。当他们这样绕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围这个城，围城要多久，要让他们里面弹尽援绝，连水连食物都没有了，至少要花好几个月，他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上帝就告诉他们，你照我的方法做，就是这样子，这样第一天到第六天祭司吹号带着他们这样走，到第七天要绕几次，要绕7次，所以他们一共绕了几次，13次。当他们这样绕的时候，耶利哥城里面的人想说，这些人是怎么搞的，也不来攻城，也不来射箭，也不来撞城门，那到底俘虏里面卖什么膏药。后来当他们到了第七天吹号，然后所有的人百姓就跟着大声呼喊，在那个时候城墙就塌陷了，就整个倒下来了。我们可以再看下这一章，我们可以看到祭司他在吹号，然后约柜在后面，还有其他的百姓跟着在后面。我们知道孙子兵法里面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当这些以色列人在绕城的时候，就发现当他们这样走这样走这样绕的时候，没有人发出声音，他们也这样做了。所以在那一个时刻，他们同声同心呼喊的时候，耶利哥城就这样塌陷了。我们可能不太容易去想象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理智里面，你再怎么想都没有办法想到说居然就是这样子可以这样子做。在这里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就是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要顺服上帝一定会得到胜利。属灵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团队的服事，我们也常常在讲说我们要有一个 teamwork，就是有一个团队的服事。上次我们讲到就是这个章节的第5章的最后， 我们要选择站在哪一边，就是 let God let go， 让上帝来做主，让我们来跟随主，让神来掌权，让神来做主，我们就照着他的方式做。如果上帝跟我们讲说好啊，我们新希望国际教会每天啊都来绕教会七次啊，这样子可不可以？我们愿意来吗？可能有人啊，如果牧师这样宣布的时候，你们会说啊太早了啦，六七点正好睡，对不对？啊，不然就是说，哎，怎么啊前六天都不可以出声音，那我们连讲话都不可以，聊天也不行啊。可能有人又有很多的声音，但是呢，神的方式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团队的服事，一个命令下来，一个口令就是一个动作。就是当我们愿意让神来掌权，就像我们刚读的第二节说，主已经把敌人都交在你手里了，我们不是凭血气，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下一章 PowerPoint 对，那我们顺着血气，顺着情欲撒种的要收败坏，我们顺着圣灵撒种的要收永生。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很短暂，可能我们会听到说有人赚了很多钱啊，买了房地产，哇，几年前买的现在发了几倍几倍的这样赚啊，买了土地赚了多少钱，过不了多久听了他说，哎，他又得了什么样的绝症啊。所以说在这个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抓住那个永恒。那我们看到这里就是合一的团队，我们要来敬拜主，像我们的敬拜队要来带领我们在征战中得胜。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PowerPoint 的 Praise Him Daily 就是 PhD 对不对我们每一个都是这样的一个在神里面看为宝为尊的，就是赞美他，每天都赞美他有一位叫做韩婆婆的，在台中施恩堂那里，她的名字也叫 Pauline 然后她是一个医生，那她就是说她也是一个 PhD， 她生了一场病，但是神医治了她，她就来带领这些东海大学还有这些学区附近的这些年轻的孩子，这个叫做后段班的孩子，我们叫他猴子班吗？还是叫放牛班？那这些孩子一般人以为他们没救了，但是这位 Pauline 他就带着他们读书鼓励他们，每天带着他们敬拜赞美，这些孩子就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进步，因为不管别人对他们说些负面的话，他们都奉主名来抵挡，所以他们 praise the Lord praise him daily， 每天就这样赞美敬拜。我们可以试试看每天奉主的名来宣告一个人在家里唱诗歌，可能你会觉得没有力量，但是呢，当你愿意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仇敌的营垒、仇敌的攻击都这样子的摧毁了，城墙就会倒塌。赵庸基牧师在1961年的时候，大概距离现在45年前，他决定要在韩国建立一间最大的教会，他那时认为自己能够为上帝做到，但是事后证明他个人的雄心反而成为失败的祸因。他生了一场大病，在病中主向他说话说，不是依靠你自己，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你愿意召集你的同工一起来祷告，才能够为主建立永生上帝的教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团队合一的侍奉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在以弗所书4:2-6，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请。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里所说的就是 one Lord one faith one baptism, one God, and the Father of all. 他就是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我们可以看见神所做的非常的特别，用这样的方式，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六早上也都在教会啊这里一起来绕境，为了教会，为了自己，为了整个侍奉。福音的大能跟创意非常的多啊，像啊今年的春节 LA 就有一个改变的大能，可能有人参加过，有40000个华人去参加，其中有一半的人还没有信主，后来他们发现上帝是宇宙最有创意的幻术家哦，他们也用四海迎春这样的来照相哈，挂着圣经的对联，然后帮他照完相以后，然后说请问你你家住哪里啊，然后我们明天把照片送过去给你，就这样子啊。还有很多的，就像921大地震以后，我们教会所成立的这个教会的救难队就在那里摆设一个收金摊哈，因为可能说我为你祷告，他们可能不会来，说我替你收金哈，就是我帮你收金这样的。哇，好多人都来收金，因为921地震实在是死了太多人，连那个棺材尸袋都不够用。地震是非常可怕的，但是神也透过这些事情让我们明白，还有一位永生的上帝在掌管。所以在这个创意的收金里面，耶稣是给你平安，我们可以明白神的爱就在当中。我们刚所读的这个经文，属灵的应许里面，这是一个信心的服事，上帝给每一位信靠他的人就是凭着信心。我们要在新希望建立一个充满新希望的会众，就是看见连这位妓女拉合当探子去看他们的时候，他要住在哪里，只有碰到一个公共的场合，这个公共的场合，这个妓女拉合就是他可能先生过世了，他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有谋生的能力，所以他只好做这样的一个最原始的行业。所以当探子去到他那里的时候是最不被注意的，所以他就跟约书亚的探子有一个约定，就绑了一条朱红色的线绳从城墙上面垂下来，所以当以色列人攻城的时候，看到那一条大红线绳垂下来的那一家妓女拉合还有他的这一些附加的人都得到保全。所以呢，这也预表说当这个朱红线绳高高挂的时候，不但是妓女拉合和他的附加，还有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都会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这些在海外流浪的游子哈，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非常喜欢听好听的歌那他们也送了一张那个这样的 CD 片给我就是365里路啦或是古月照京城，它里面写的就是海外游子的心声，就是长江长千里，黄河水不停，江山依旧在，但是人事已非，只剩下古月照京城。就是我们游子的心声是盼望能够在美国这个地方能够得着神所赐的这些祝福。我们来到这个异乡从异乡从故乡来到异乡，那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看见我们的白头白发越来越多，我们要跟神的能力有接上这个能力点，就是那个Eureka Point， 就是那个我们所说的 PowerPoint 这个能力点的意思就是说我找到了那个能力点，这是灵性成长跟成熟过程里面的一个里程碑，就是一路推动我们跟真神跟真理的经验。这个 PowerPoint 呢，这个能力点呢，会激发我们的意向跟呼召，让我们这些崇高的意向会有积极进取的心。 我们相信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信心是天国的货币，我们只有用天国的货币，我们才能够得着神所赐的这些能力。我们发现基督徒很多得不到这样的能力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这个 PowerPoint。 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我得不着这样的能力。就像我们每一天在往上攀登的时候，耶稣会把我们安置在山上，就是我们攀岩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攀过岩哈，攀岩教练会跟你讲说，当你攀岩的时候，你三点不动，你只能够动一个点。如果你动两个点或动三个点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一定会摔下去，因为你靠的支撑点就是你一定要一只脚或是一只脚，你只能够移动一个点，你固定一个点，你要另外一点才能动。就像我们在登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往上爬。当你害怕的时候，你想往回走，可能更危险，你只有不断的往上爬。基督徒走天路也是这个样子，我们要不断的钉那个岩钉，那一颗岩钉你要把它钉牢，然后你要把自己挂上去，而且要挂牢。如果有人不小心那个绳子掉下来的时候，或是失足的时候，那个离你最近的那一个岩钉还会拉住你，因为那个岩钉始终固定在那里。我们凭信心依靠主，他就是握住我们那个绳索的那一位同步的登山者。最近有很多民歌手又来回锅，大家都很兴奋因为我们都是经历过那个时候。在校园民歌时代，我们喜欢唱那一首歌叫做跟着感觉走，让他带着我，有没有会唱的举手不多嘛这个年纪有一点差距可能还要再唱老一点的大家在后现代的时候都喜欢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后现代的个人主义就是大家喜欢唱自己喜欢的东西。那我们知道上帝其实跟我们在当中，他给我们属灵的权柄，就是要让我们可以走在他的道路上。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这一切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因为我们遵行神必要得到丰盛。就像我们常常所说的华里克牧师他所说的，要发展成熟的委身者，就是要做侍奉的人生。我们的侍奉就是要来侍奉神，我们在侍奉当中可以带出那个成长。我们的心要归耶和华为圣，我们不是让注意力要归到我自己，而是让我们的注意力要归在神的身上，也不是归向音乐，而是寻求神，归主为圣。在这里有两个重点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Doing is more than nothing to do， 就是说我们耶稣对我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而我也做事。上帝不会问我们说你为我做了多少事，上帝会问你说你到底为我做了什么事。我们祷告而不做工是什么？祷告而不做工是懒惰，做工呢不祷告是骄傲。有一位牧者分享说，我们如果过分的殷勤是近乎骄傲，过分的谦卑什么都这个我也不会，那个我不会，那是近乎懒惰。就像我们在看那个阿华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见甘利克牧师跟我们讲说有人读圣经是这样读的就翻开圣经说犹大就出去吊死了就马太福音27章，然后又翻到路加福音10章37节你去照样行吧当他寻求道路的时候又翻到约翰福音，你所做的快做吧，就是这样子所以读圣经不是说像在抽签卜卦一样就像这样在拔杯这样就把它丢到地上去就这样翻一节圣经起来。上帝他是永生的上帝，他对我们的引导，圣灵引导是一步一步来走的。我们也从阿法课程里面明白上帝怎么样来指引我们，上帝透过圣经，上帝也透过圣灵的催促， 上帝也透过我们众圣徒彼此来忠告，也透过人情事理，也透过环境来告诉我们。就像我们常常啊，在每个礼拜这样的阿法课程里面，我们可以启开生命的奥秘，我们也可以发现永恒的动力，跟神永远的生命结合啊。我们对永生真正的认识是，我们信靠主耶稣以后，我们真心的相信他，我们就跟上帝永远的生命结合。我们每一天就来到神的面前，安静七分钟，为自己、为家人、为同事啊，为老板、为自己的啊太太啊，为自己的丈夫来祷告。这整个攻打耶利哥城的过程都是上帝的计划，上帝要试验以色列人对上帝的全能跟智慧是不是信任。在超乎自然而且超乎寻常信心的考验，祭司们吹着羊角是信仰礼仪上的属灵的征战，这个不是军事上的策略。在考古的发掘里面发现城墙的塌陷跟整个城啊被火烧毁的证据是确实的，他们也发现那里曾经发生过地震，可是那个地震发生的时间刚好就是祭司吹号，然后众百姓就一起呼喊，就这样 shout to the Lord。 所以以色列人在进军耶利哥城的里面，这个地震就是他们那个适逢其会就这样发生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就是这样围绕耶利哥城七天，城墙就这样倒塌了。另外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侍奉的重点是 Being is more than doing， 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什么，比我们做什么更被上帝所看重，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在神面前对的人，也要让上帝来做主，我们要跟随对的人。就像啊，新约圣经里面说的，你要知道你是跟谁学的。我们要跟对人，不是照自己的意思，也不是啊用自己的方法。我在这里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小时候呢，我们啊去菜市场，当妈妈啊她在买那个蚌壳的时候啊，她都会怎么样选啊，才会发现那个蚌壳哦。那可说是用敲的齁，就拿起两个蚌壳这样敲，对不对齁、哦、那如果说这样的声音齁、哦、是听一下。啊那好不这个好不好，没有买过齁、哦、那个郑妈妈可能会有买过齁、哦、还是你不用买啦齁，都有人给你买好了。就是你在敲的时候，因为你如果说这样整个把它捞起来买回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有几个坏的话，你这一锅汤大概就臭掉了，就不能喝了、哦、吃那个蚌壳那个辣，那个听说对肝很好，对不对、哦、我们现在吃泡面啊，吃什么都不晓得吃了多少毒的东西，那个 pollution 的东西都不知道，但是要解毒。那我们去选那个辣的时候啊，小时候妈妈就教我、哦就这样，有的，诶，这个声音不太对哈，那你们再听听看这个声音，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是活的？啊？再听一次哈，听得出来吗？分辨得出来吗？哪一个是好的？哪一个是活的？我大家都没有去市场买过拉拉的经验哈，那个蚌壳的经验哈，都有人帮你们挑好了哈。这是一个选择，也是一个经历。如果你知道怎么样去分辨，你就会吃到一锅很新鲜的那个蚌壳汤，那个蛤蜊汤。可能我们离这个啊天然的世界太远了哈。蒙拉甘塞口听过没有？听过哈。就是你去摸那个蚌壳的时候，你可以连裤子都洗一下，因为它在水里面、哦、就是啊，你可以兼而啊，有这样的经历。你在大自然里面，你亲近神跟亲近神所造的大自然，你会发现哦，原来神的创造是这么样的奇妙。这个天然的啊溪水里面居然可以长出蚌壳啊！当我去钓鱼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溪流 那个瀑布那么高，我以为上面没有鱼。当我溯溪爬上去的时候，我发现，上面还有鱼。我想它不可能游上去，它是怎么上去的？后来我想，哦，原来是大水的时候，当那个水开始涨高的时候，两边的距离越来越短，哦，它就这样跳上去。鱼就是溯溪，连天然的这些动物，这些鱼类，它都能够这样跳上去。我们也知道鲑鱼啊，它从出生的地方，它会知道游到大海去产卵，但是经过几年以后，它成长，它会回到它的故乡去。没有人可以了解，它居然可以找到它的回家的路。我们是神造的，但是我们却不认识它。当我们知道神用他的方法要告诉我们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听不进去，我们没有耐心听，我们每一天很忙，忙得像那个陀螺一样转，然后忙得很茫然，忙得很盲目，不晓得在忙什么。上帝说，我要对你说话，你可不可以停下来一天七分钟听我跟你说话？我们连那个时间都没有。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我们每一天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主来欢呼，我们来赞美他，明白他的心意。我们可以跟神唱出我们内心的共鸣。每一天啊，我们寻求神的心意，就像啊，今天我们的父母成长班，我觉得蛮激动的哈，因为本来他的先生是今天的讲员刘哲佩律师，可是我才听到说，哇，他的父亲过世了，那他还是愿意来，但是他先生回台湾去奔丧，他就啊带他戴夫来为我们做社区的讲座。他讲到冲突的管理，每一天我们如果没有跟神来到神的面前跟神和好，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和好，我们每一天都有冲突，一句话，一个人，一个动作，一个眼神，我们都会看不顺眼。不讲理是缺点，是不是？会用话打人，用言语伤人，出口伤人。我以前就是出口伤人，我是做贸易的，出口伤人。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出口伤人，常常会骂人哈。我太太就常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哈？”我会回去想一想，哦，原来啊，这沟通出了问题。哦，不讲理是缺点，用话伤人。那爱讲理呢，好不好？爱讲理是盲点哈，不讲理是缺点，爱讲理是盲点。得理不饶人哈，抓到人就看到他哦，看到他眼中的细沙哈，不看见自己眼中的良木，看不见自己的缺点。所以我们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再一次的帮助我们，让神的话跟神的灵可以帮助我们啊。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可以每一天用主的话来宣告，凡攻击我的器械必不被利用，撒旦的权柄在我身上没有权势。我们可以这样每一天来宣告，我们每一天就出入有平安啊。就像啊，我们受洗的弟兄姐妹啊，他们都分享啊，每一次啊到我们教会来带敬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啊，每一天的重担，这一些愁烦都被主来除去。好，那我们每一天可以归耶和华为圣，我们可以明白神所赐的就是平安，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耶和华的心，一切的劳苦愁烦神都要挪去。就像我们读的第25节，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跟他附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耶稣基督他既然爱世间属他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红灯将灭，酒会醒，在人生的最后一夜，神要对你说，孩子，你做得很好，你为我所做的我都看见。在最后啊，诗篇啊第五篇十一节跟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来做一个结束。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啊，你必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谢谢主，你今天的话语成为我们的老师， 主啊，愿你的圣灵每一天成为我们的帮助，愿你的荣耀成为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将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